来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，请我们起立，同声诵读。请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请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你是那至高尊贵的主，你且是愿意启示你自己的主，你启示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，在神话语当我们听到神话语的时候，有个谦卑受教的心，将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中，并且在生活中行出来。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，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感谢主，今天郑昌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苦难之谜。
大家早安。911是全美国遇见危险情况的时候求救的电话号码，只有三个号码，为的是让人容易记得，方便使用，比起那些七位数的十位数的号码要好得多。今天呢是9月11号，15年前的今天，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两栋100多层的高楼，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被恐怖分子炸毁了。他们是精心计划的，特别选上了9月11这个日子，911。他们特别选从美国东岸直飞西岸的班机，因为路途比较长，飞机装的汽油比较多，为的是要叫高楼全部燃烧，完全毁坏。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们，你们不太记得这个事情，15年前有些人还很小啊。可是我们很多人都记得15年前电视上的那个画面。我这里今天预备了一张照片。大家看，这个是以前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照片，这是自由女神的像啊，这是那个高楼，这就是那个我说的两栋高楼啊。以前郑师母和我旅游纽约的时候，我们还跑到这个上面的观景台去看一看。因为好奇心啊，我们看完了以后，我们还继续往上爬， 爬到真正的顶楼，露天的地方啊。我想我是在这一栋楼，因为上面有一根这个发射电线，我从这栋楼我们看这栋楼，因为我看的时候上面没有这个电线，所以我想我大概是这一栋楼啊。现在这个都不在了，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多人员和财产的损失。这个事情以后单单清理的工作就用了好几个月。很多人心里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为什么神会允许它发生呢？我们今天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思想苦难之谜这个题目。人生有五大问题：求学、就业、婚姻、子女、养老。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我们几十年的时间，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面临不同的挑战，不同的困难，除非身临其境，这个你大概不会完全明了有多少的问题，多少的艰难。如今我们夫妇再没有求学、就业、婚姻、子女的问题，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养老的问题。我就在想，人人都需要主，时时都需要主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主，这话是真的。在我手边有一张小卡片，我常常用这个上面的话提醒我自己。这里有中文也有英文，我念给大家听啊。要有恩慈，每一个你遇见的人都正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，要有恩慈。Be kind. Everyone you meet is fighting a hard battle. Be kind. 我虽然常常看，常常读，常常提醒自己，可是还是做得不好。今天我用这句话勉励大家。我今天讲到的第一个要点是要仁慈。为什么呢？邻居有一位美国太太，经常牵着一条大黑狗散步。有一次我问她，为什么好久没看见你先生了？她说她先生生病死了。我吓了一跳，我心里很难过。这位太太遛狗走得很远很远，前两天突然发现她全头的头发都白了。几天前我去向人借书，我问候她的老岳父岳母近来怎么样，他说还是老样子，现在他们不能用嘴巴吃东西，是用管子从肚子打一个洞进去。我借了书到邮局去寄月饼给我90多岁的母亲，我心里想还能吃东西，真要感谢主。有一位太太，丈夫已经去世快二十年了。她有一个儿子，她只有一个儿子，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，常常让她担心。据说这位太太为自己买了1000万 美金的人寿保险，1000万美金。你知道他每个月要付多少保险费吗？钱很多，但是很孤单，日子不好过。我们住在最富裕、生活水准最高的美国，天气这么好的南加州，但是受苦的人还是很多很多。我再说一个，我认识了一位医生，他们一家出去旅游，没想到他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房子突然起火了，整个烧光了。消防队员说可能是前一天暴风雨，有雷电，可能有火星打到他屋子的上面某一个地方，渐渐的小小的火越烧越大，越烧越大。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火势很大，房子都烧了。常有人遇见这一类意外的苦难打击，使得他们变得非常灰心难过。对人生的苦难，很多人多方的揣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出人意料的事？为什么人生会有许多不公道的事？善良的神为什么会创造这个痛苦的世界？更奇怪的是，有许多痛苦偏偏临到似乎不该受苦的人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这是许多人心里的疑难。苦难是一个谜。尽管你读了许多哲学的书，苦难始终是个谜。对人生的人类的始祖一直到现在，古今中外，世人都经历了苦难。可是对于苦难之谜，仍然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。受苦的人很多很多，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，因此我们要仁慈。表面看起来我们都很好，可是你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发现他心里某一个地方有他的苦，有他的痛。我们对人要仁慈，因为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都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。要仁慈。我用这个话提醒我自己，我今天也提醒大家。圣经中的约伯记讨论苦难的问题。约伯是一个受苦很深的人，他对苦难的经历很多。约伯记可以说是一次讨论苦难的这个讨论会的记录。参加讨论的一共有五个人，除了约伯，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，还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分别发表对苦难的意见，由于观点不同引起激烈的辩论，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结论。圣经中记载人的话，人说的话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约伯记。里面都是这个说那个说那个说那个说，人说了许多话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最后神说话了，神的话真是不一样，神的话真是有力量，神一说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约伯记所以宝贵，因为他说及涉及的问题跟每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。世上没有一双眼睛是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，没有一张口是从来没有叹息过的，没有一颗心 从来没有痛苦过的。约伯记跟你我每个人都有关系，最宝贵的是在约伯记的末了，神为苦难提供了一个答案，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的。这个答案是我们很大的帮助。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到的，就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。假如你要找一个好人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约伯。约伯记第一章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世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，同样的话出现两次，第一次是作者写的，第二次是神说的，而且是神对撒旦说的。还不止如此，第二章第三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按一般的标准而言，约伯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，在千万人中他是十分杰出的一位。以上论约伯的经文三次提到相同的话，其中两次是神说的，是神为约伯做的见证。人为神做见证并不稀奇，因为神是完美的，若是神为人做见证就非常难得，非常宝贵了。更宝贵的是，是神在撒旦魔鬼的面前为约伯做见证。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，他是神的对头，也是人的对头，更是基督徒的对头。撒旦最会找人的弱点，可是在这里撒旦听见神说约伯完美 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撒旦没有也没有办法提出异议，因为约伯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撒旦都抓不到他的把柄。哎呀，千万人中难得找到的一个好人。那问题是，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？圣经上讲到约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他是个大富翁，在东方人中他是至大，他有很多儿女，儿子们也都长大成家了，他们过着很丰富的生活。圣经上记载他们按着日子在家中摆设筵宴，邀请他们的姐妹们来一起吃喝快乐。约伯相当敬畏神，每当他儿女们吃喝以后，他总是打发人吩咐他们自洁，自己洁净自己，自洁，并为他们向神献上燔祭。他唯恐儿女们犯罪弃掉了神。约伯没有积极的防范，乃是消极的处理善后。他没有在筵宴之前提醒他们远离罪恶，乃是在酒后告诉他们要自洁。约伯所做的虽然不是最好，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好父亲。可是他却吃尽了苦头。约伯记第一章将约伯受苦的奥秘揭露了一点。 为什么他会受苦？许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会埋怨神，把责任归在神的身上，以为神创造了一个受苦的世界，以为神将苦难降在不该受苦的人身上。约伯记第一章讲到神，也讲到魔鬼。神英文这个字是 God， 跟这个字很相像的有另外一个字，就是 GOOD。 神跟 good 跟美好很像，神就是一切美善的源头。魔鬼，魔鬼英文的字是 devil， D-E-V-I-L， devil。 有一个字跟 devil 很相像的，就是 evil。 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源头。神跟魔鬼是对立的，神的意思是要赐福给人。创世纪说到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将各样的福分赐给人，万物都是神为人所预备的，让人享用的。可是人类的仇敌撒旦魔鬼却正相反，他千方百计的要找机会，找漏洞，要攻击人，要陷害人。很多时候苦难都是从撒旦来的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时常医病赶鬼，他把鬼赶出去了，那个人的病就好了，可见那个人的病是从魔鬼来的。那一次门徒坐船遇见的大风浪，耶稣斥责风浪，当风平浪静的时候，门徒就知道原来是魔鬼在暗中兴风作浪。约伯蒙神喜爱，他是个正直人，撒旦还是要攻击他，控告他，只是找不到攻击他的把柄。约伯受到了魔鬼的攻击，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透露这个我们不知道的灵界的秘密。约伯受到魔鬼的攻击，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。有一天神的众子，那就是那些天使，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撒旦怎么说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辜的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。撒旦对神说，你赐福给约伯，当然他敬畏你啊，假如你允许我让他受苦，他一定会弃掉你。这个话让我们清楚知道撒旦那个诡诈的存心。 这件事情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因为神的能力超过魔鬼，神保卫敬畏他的人，若是神不许可，撒旦没有办法牧戳我们，若是神不许可，苦难也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在这里的话很有意思，撒旦对神说，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？你注意这里讲到篱笆，你四面围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人要保护自己的家，我们不是用篱笆，我们有更好更坚固的东西，墙门还有严密的防盗设备。可是在这里神只用一个简单的篱笆，不是铜墙铁壁，魔鬼就没有办法越过一步。敬畏神的约伯享受到神的保护，神不但是保护他，保护他的家，保护他家和他一切所有的。约伯真是有福，他都不知道神一直在暗中保护他。约伯记第一章透露了。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伟大的神接受了魔鬼的挑战。魔鬼不是在那里控告吗？伟大，神真伟大，他接受了魔鬼的挑战。他为了要试炼熬炼约伯的信心，他就暂时的撤去了他的篱笆，给魔鬼一个攻击约伯的机会。约伯所受的苦实在深，在一天之内他所有的财产，那个时候的财产就是牛羊骆驼这些牲畜，他一切的财产，他美满的家庭，美满的家庭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没有了。他失去了所有的牛羊驴骆驼，甚至妻儿三女在一次灾难中全部死光。他所遭遇的打击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受不了。可是约伯的信心还是非常的坚定，出人意外的坚定。圣经上记载，约伯听见这些坏消息，他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他伏在地上下拜，他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，第二十一节，我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的话多么宝贵，约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敬拜，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敬拜，我们都是非常好，身体也健康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啊，享受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在这里敬拜。约伯不是这样的，他受了多大的打击，他还在敬拜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伟大。第四点，我要讲到感人的敬拜。圣经上记载有几次最感人的敬拜，除了约伯的敬拜之外，还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敬拜，还有彼得使徒彼得的敬拜。以赛亚书六章讲到以赛亚的敬拜，当那一次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，他发现神是那么样的崇高，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那么伟大。当地上的国王死的时候，神还是坐在宝座上，他的永恒，他的威严，他的圣洁，以赛亚就发现自己是多么污秽肮脏，卑微渺小，他很自然的就在神面前敬拜。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彼得的敬拜，渔夫彼得整夜打不着一条鱼，后来神耶稣吩咐他下网，他就打了满网的鱼。在那一刻间，他认识了耶稣不是个普通的人，他就敬拜，他谦卑地对耶稣说，
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一个人面对真理的时候，发现真理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谦卑的，他一定是敬拜的，他跪在主的脚前，他实实在在的全心全意的敬拜。每当人在接触到领悟到真理的时候，他会敬拜。这个真理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也认识自己。约伯的情形就是这样，约伯亲身体会领悟出来的真理是什么呢？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要赤身归回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带什么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会哭，擦在我们身上的第一片棉花，喂在我们口里面的第一口奶，都是神预备的。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来，我们现在拥有很多，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带去。约伯说的话真是宝贵，我们赤身出于母胎，将来也必赤身归回。世上一切的财物都是神赐给我们，借给我们享用的，我们应当认定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永远的持有，我们不过是暂时的保管，替神保管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他时常感谢神的供应。圣经上讲到他吃饭以前啊，擘饼感恩，给我们留下好榜样。圣经上讲到他临离开世界之前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有一句祷告文是这样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不但是财物，身体是神所给的，连灵魂都是神的，都是神给我们暂时用的。主耶稣最后将灵魂奉还给神，别的都要过去，灵魂却是永远长存。当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带什么去呢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们是不是只允许神赏赐，不允许神收回呢？假如神从我们拿去一些东西，为要把更好的，为了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我们愿意顺服吗？我们能够说阿门吗？魔鬼攻击撒旦，撒旦也攻击约伯，可是他没有成功。有一个人从来不说人的坏话，什么人他都能够找出他的优点并且称赞他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有一次有人故意为难他，对他说，你老是不说人的坏话，那你觉得魔鬼撒旦怎么样呢？啊，心里想这下可难倒他了啊，他可能没有话可说了。哪晓得那人想了一想，他就说，魔鬼撒旦吗？他永不灰心。他也找到他的长处来称赞他了。当第一次的试炼过了以后，约伯站稳了，可是撒旦不灰心。约伯记第二章讲到撒旦第二次来控告约伯，他向神说，虽然你把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拿去了，但是最宝贵的是他的身体，假如你允许我让疾病临到他身上，他一定会弃掉你，离弃你，放弃他的信仰，他再不会敬畏你了。经过头一次的熬炼之后，约伯更加的纯洁，在神的面前属灵的分量价值更高了，于是神允许第二次的试炼临到他。因为越多经过试炼， 越多增加我们属灵的价值。烈火熬出了金晶。第二次的试炼是什么？撒旦得到神的允许能够攻击约伯的身体以后，他就击打约伯。圣经上讲到让约伯从脚掌一直到头顶全身生毒疮，可怕的毒疮，全身没有一块皮肤是干净的完整的。圣经上讲到约伯坐在炉灰里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，约伯记二章八节，他的身体一定很痒啊，不晓得是什么皮肤病啊。那个时候约伯的仆人们远离了他，儿女们都死光了，最亲爱的是他的妻子，那是他唯一的安慰。然而他的妻子在遭遇到这一串的苦难以后，他早已心灰意冷了。他对约伯说什么呢？请大家看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哎呀，这个多大的讽刺啊，你这个敬畏神的人，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？这个话多么尖刻啊。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受熬炼的时候，也有人讥笑我们基督徒，你的神在哪里啊？现在你还要信神吗？现在你还要这样热心的侍奉神吗？好多的基督徒都灰心喽，魔鬼真是狡猾哟，他能够利用约伯最亲近的人来打击他。他对他说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这句话厉害哟，这句话真厉害哟，这是一句多么严厉多么阴毒的话呀。活着的人还有希望接受神的救恩呢、一个人弃掉神死了吧，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永远的灭亡沉沦了。哎呀，约伯的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话。讲到这里，让我谦卑的也是诚恳的奉劝我们的姐妹们一句话，若是你已经结婚了，有些人将来会结婚，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帮助你的丈夫，在各方面帮助他。丈夫成功你也成功，丈夫若是倒下去你也跟着倒下去。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在丈夫受到挫折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对他说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你千万不能讲这句话，太阴毒了。当然我这句话也是对弟兄们说的，你要帮助你的妻子。我们人生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有神有什么人一直在我的船上呢？就是夫妻两个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千万不要在对方受到顿挫打击的时候再给他下，给他怎么说的落井下石哦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这句话，千万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定要扶持他帮助他。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是魔鬼在约伯的太太心里做工了。当心当心，约伯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， 他在孤军奋战，奋战，他快支持不下去了。他不敢埋怨神，他到底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也不敢咒诅神，他开始怎么样？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。这是三章第一节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我们都是在庆祝生日 ，Happy Birthday。他咒诅生日，为什么有那么一天呢？为什么我妈妈把我从她肚子里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？我死在妈妈肚子里不是很好吗？她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为什么我从母腹里出来不马上就进到坟墓里去呢？为什么有那么一天呢？约伯不想活了，他真的是要弃掉神死了吗？第五点，苦难座谈会。约伯有三个朋友来看他，他们的目的是安慰他，但可能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受苦的经历，所以他们不能够真正的给受苦的人带来安慰。他们都是对约伯说类似的话：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呢？大概是你有罪吧，你应当悔改，神刑罚你的比你应该受还要轻呢。这些话深深的刺痛了约伯的心。约伯所受的苦真是难以令人忍受的。圣经上讲到约伯的身上，我以肉体，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浑身都是虫子和尘土。我的皮肤才收了口，又重新破裂。他说：“我宁肯噎死，啊，就吃东西，我噎死。”他真的是想死了。他说：“我宁可噎死，宁可死亡，甚是留我这一身的骨头。”他那个时候已经瘦的变成皮包骨了，一个大富翁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是他身体的痛苦。圣经上讲到他精神方面也受苦，他好像奴隶，切慕黑影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那些白天努力做工的人希望快点天黑，我就可以休息了。哪晓得他晚上躺在床上也睡不好，他躺卧的时候就说：我什么时候起来啊？起来的时候又说：我什么时候睡觉啊？他认为他的床可以安慰他，他的榻可以解释他的苦情，哪晓得半夜里又做噩梦，有异象来恐吓他，他精神方面也是受苦。他在约伯记里面还说：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啊，其毒啊，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。他在灵里面也受痛苦，身体、精神、灵性都受到痛苦，灵魂体三方面都受到极大的煎熬。在这样的痛苦中，有没有人能够安慰他呢？没有。哎呀，我读到约伯记十六章二十节啊，我也想要流泪。约伯记十六章二十节说：我的朋友都讥笑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约伯不是没有朋友，他没有能够真正安慰他的朋友。约伯指望从人得到安慰，失望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只有神是他真正的安慰。还好他失去了一切，他还没有失去神。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受苦的人？刚才我讲到要仁慈，因为很多人是在受苦，怎么样对待他们？有一节圣经很重要，我想请大家看一看好不好？第六章第十四节，六章请看第十四节。 这是约伯讲的话。六章第十四节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他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受苦的人呢？你不要对他讲太多的道理，他不需要很多道理，他需要的是多用爱心。唯有爱心才能挽回一个即将失去信心的人。可惜约伯没有这样的朋友。同情体恤人的心，才能够使一个疲倦的人重新得着属灵的力量，重新奔跑属天的道路。今天我们思想这个苦难的问题，人生都有苦难，你在受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你周围的人在受苦的时候，你应当怎么样对待他呢？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，在受苦的时候，在自己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认清魔鬼的诡计，像约伯一样紧紧地抓住神。当我们周围的人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多用慈爱来对他们，不要向他们多讲道理，要向他们多用爱心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安慰他们，挽回他们。最后我讲第六点，苦难有益，苦难有益。第一个，苦难有益，我打一个问号，这是很多人的疑问，我受苦有益吗？第二个，苦难有益，我打一个惊叹号，苦难真的是有益的。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，有些时候回想我的一生，我曾经遇见苦难。十多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，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寄人篱下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苦难。我发现这些苦难在我面对的时候，忍受的时候非常难，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真的，我为这些苦难感谢神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，我怎么会谦卑下来向神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？这简直是笑话，怎么可能？假如不是苦难，我今天大概还徘徊在教会的门外，我大概不会信耶稣，我更不可能做个传道人。苦难让我学会了顺从，让我开始走耶稣要我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回想这些事情，我感谢神。有人曾经写下这两句话来，对很多人有帮助的。他用一个比方的话来说，他说欢乐和哀痛大不相同，他说我与享乐一同走了一里路，一路上他都在嬉笑，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所说的一切而变得比较聪明。我与哀痛同走了一里路，他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但是当我与哀痛相处的时候， 我从他学到了不少的事物。我们人生里面所学的很多的功课，都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学到的。约伯为什么受苦？这是一个奥秘。约伯既告诉我们灵界的里面的一些奥秘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，神与魔鬼之间的冲突，魔鬼的控告，神的许可，我们看准了一件事，神若是许可苦难临到一个人的身上，最后一定是使他得到益处。约伯经历了苦难之后得到了什么益处呢？在这里我用四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。他认识神，他认识自己，他认识别人，他认识财物。第一，他认识神。在约伯记末了的地方，约伯向神一直一直的抱怨，神后来就向他显现，神就讲话了。人讲了很多的话一点用都没有用，可是神一讲话问题就解决了。神怎么解决约伯的问题呢？神问他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懂得吗？他发现他什么都不懂。后来约伯就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没有办法拦阻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向神认了，我顺服了。约伯本来有许多的委屈藏在心里，现在他知道其中有神的美意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苦难使约伯对神有了亲身的经历，苦难缩短了神和约伯之间的距离。第二点，他认识自己。他说，因此我厌恶自己。有什么人会厌恶自己？我们都是爱养的，爱惜自己。约伯他说，我厌恶自己，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原来这么高傲的一个约伯现在谦卑了，他厌恶自己。唯有厌恶自己的人才会舍己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我们怎么会舍己呢？除非认识自己的败坏，没有人会愿意舍己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顺服神，才是个真正爱神的人。约伯在灵程上有了很大的长进，都是因为他所受的苦难。在苦难里面他认识神，他顺服神。第三，他认识别人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讲到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。这真是一件稀奇的事，应该是朋友为他祷告。朋友都比他好得多啊，朋友的财产还是很多，家里还是很美满幸福，也没有生病，也没有从脚掌到头顶都长疮。应当他们为约伯祷告，可实际上讲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。哎呀，这太稀奇了。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人，对人的体恤永远是不够的，对人的同情也是不够的。多经历苦难才能够多爱人。受苦的约伯反为情况比他好的朋友们祷告，这是爱心的表现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神就搭救了约伯，而且后来赐给他的还加倍。这是第四点，认识财务。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他本来有7000羊，现在有14000，本来是3000骆驼，现在是6000，本来500对牛，现在1000对，本来是500母驴，现在1000母驴，都是加倍。到后来又说，神后来又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。哎，为什么不是14个？14个儿子6个女儿啊？因为他的那个原来的7个儿子3个女儿都到天上去了，还在那儿啊。你假如再给他14个，那太多了啊！再给他7个，刚好加倍啊！再给3个女儿，刚好加倍。约伯经过这样的苦难，他知道世界上的财富好像天空的浮云一样飘游不定，家财万贯可以一夜失尽，但是神的赏赐，神会为你保守。后来尽管约伯又成了一位大富翁，但是他知道他所有的财产都是神给他的，他要为神好好的保管，好好的使用。圣经上有约伯记，记载约伯的苦难，是让后世的人，所有受苦的人得到安慰。受苦的人应该看约伯记，受苦若是神许可临到我们身上，一定对我们有益处。约伯对神、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财务都有了正确的认识，苦难对他有益。一个受苦的人，他属灵的生命会老练，会成熟，在神的手中会成为更有用的人，更荣耀神的人。耶稣基督的精兵都是在苦难的学校里面训练出来的。今天9月11号，我们利用这个日子，大家思想这个苦难的问题，我盼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。神赐福你们。